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话不多，支持我练法轮功，对同修热情友好。他每次看见警车从十字路口向我村的方向开时，就会赶快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门锁上。有一次，他看见乡镇十字路口的村碑上贴了一张污蔑大法、鼓动世人对大法犯罪的大红纸，就要撕掉。由于粘得太结实，撕不下来，他就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通知当地的同修端去一盆水，拿着毛巾和小铲立刻给清理了。有一年农历九月，我们要把成熟的玉米放到平房上晒干，那天我丈夫往3米高的平房上面扔玉米棒子，他弯腰两手掐着7、8穗玉米棒，再起身使劲往平房上扔，这样弯腰起来弯腰起来，把一堆的玉米棒都扔上去了。哪知第二天他就感觉肚子胀气，不能吃饭了。我陪他到镇医疗室看，医生说怕是阑尾炎，让我们快到市医院去。我们赶紧到了市医院，当时是早上7点多，去了之后又是抽血又是做 B 超，最后医生诊断是阑尾炎，还说幸亏来得早，否则化脓感染后就麻烦了，当即就决定中午12点40分做手术，并且让我签字。我一听不对劲，就对医生说，他昨天往平房上面扔玉米棒，是不是岔气了？可不可以用什么药或是针不用做手术？医生说，没有那样的药，必须做手术。说完后，他还给主刀医生打电话说，来了一个胖子，准备12点40分做手术。我一看说服不了医生，就趴到丈夫耳边嘱咐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到12点了，医生看我不签字，就让我丈夫自己签，接着给他的肚皮做了消毒，就只等主刀医生来做最后的检查。我默不作声地在一旁求着师父，并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主刀医生来了，换上了手术服，丈夫平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按他的肚皮问疼不疼，他说疼，又换了个位置按并问疼不疼，他还是说疼。医生说，是不是听说要做手术了，吓得感觉哪里都疼了？他说，不是吓的，真的是摁哪里都疼。医生听后说，看来不像阑尾炎，暂停手术观察几天再说。丈夫住了一个星期，打了几天吊瓶，后来我们要求出院了。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吃了一碗米饭，一切正常，肚子也不胀了。在住院那几天，不让吃不让喝，他整个人体重减了40斤，这下还省得减肥了。 我们清楚是师父化解了我丈夫的磨难，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再说一下我家女儿的故事。女儿上学期间，放假时就帮我做真相资料，打印小册子。她考上大学后，亲朋好友都很高兴，同时又担心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女儿以后找工作会被中共干扰打压。我总是乐呵呵地对他们说，你们放100个心，她的命运我师父说了算。女儿前年研究生毕业后，在私企干了1年多，后来她想考事业编。有一次协警陪警察到我家进行所谓的走访，协警对我说，你女儿在私企干可以，如果想考事业编公务员，连想都别想。我乐呵呵地说，我女儿的命打她生下来那天就定好了，她该吃哪碗饭老天早就定好了。当年夏天，我女儿被某市区的事业单位录取了，她接到通知书后面试成功，单位开证明让她回本地派出所盖章，一切顺利。女儿回家后跟我说，真奇怪，今天盖章的很多人都是父母和个人的简历，到我这儿就个人的简历，盖章就完事了。我对她说，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呀。女儿听后马上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敬香，并说，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 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名在看守所任职的年轻干警遇到了一位奇特的老太太，之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让人意想不到。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和另外3个干警经常在一起说话，一起工作。在看守所里，有人称我们是小四人帮。年轻的我们中，小莫年龄最大，他大块头，小时候还跟一个老头学过几天武术。后来老头说小莫没武德，不教他了。可凭他那两下子，在我们所里横冲直撞的，根本没遮拦。小王比小莫小1岁，瘦高个儿，走起路来一摇一摇的，说话两面光，做事看风向。小琴嘛，年龄最小，是个朴实不讲打扮的女孩子。她平时很节俭，省下的钱都交给家里了。我们的老所长董老头，他快要退休了，人家都说他身体不好，头脑也不好使，可是他每次对我说话，他那表情总像是在说，我知道，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经历过了。1999年7月份，不断有练法轮功的人进京上访，按罗干的命令，来一个抓一个。我们每次抓到人，就由小莫出手，小王出口，小琴拿个本子做记录。我嘛，胆子小，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只好团团转，张罗张罗杂事儿，表现得挺积极热情的，就是想避免正面冲突。本来以为一抓一关加劳教，法轮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谁知上访的人仍然是绵绵不断，使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派出所也忙起来了。这让我很疑惑，这些人好像不怕抓，也抓不完。有些人已经来了几次，抓了几次了，不断的有人被抓进来，审问后送回原地。后来江泽民发了话，要往死里打，被送回去的就没几个能走的了，有些我看抬回去也活不了多久了。后来抓的人越来越多，小莫打人也越来越狠，尤其自从江泽民指示打死了白死算自杀以后，小莫真是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有时把对方打得鼻血长流，口吐鲜血，一身青紫，还不肯罢手。他说这是实战练习的最好机会。看他这样，我就想，幸好当初那个老头有眼力，尽早将小莫逐出师门，
让他没能学到更多更厉害的招数，要不然早打出人命来了。小王没力气打人，就发挥他的口才，破口大骂，越骂花样越多，平时从没听他说过的脏话烂话都骂出来了。虽然我也觉得对这些人狂打烂骂不应该，他们毕竟不是犯人，只是上访告状，可我心里有时也挺反感这些上访者的，因为他们这样无休无止的上访，让我们一直紧张，轻松不了，连节假日也弄去值班，不能和家人团聚，我一想起来就气。后来更让我不解的是，进法轮功已经快两年了，法轮功不但没被根除，在国外的声势反而有增无减。原来不太知名的明慧网、正见网等法轮功网站，如今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了。听说是江泽民指示要加强网站的管理和监视，现在连我们这里也搬来一台计算机，让小琴一有空就上网盯着明慧网的动向，要他特殊情况及时汇报。不过从那以后不久，小琴反而不太说法轮功的事了。问到他法轮功在干啥呢，他总说洛杉矶又开会了，加拿大又游行了，华盛顿还有什么蜡烛守夜了，好像对国外的事儿挺有兴趣的，但从没有发现过什么可利用的情报。我开始纳闷，想不通这些法轮功的人干嘛总来上访呀，上访告状不就等于告江泽民吗？是他下令抓人打人关人判刑的，你明知告不准还坚持要来，不是太傻了吗？但你说那些农民老太太小孩不明白，可有许多是年轻人，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呀，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党内的干部，甚至老革命，他们能这样不懂事吗？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转法轮是宝书，拯救了他们的生命，拯救了他们的心，有许多人被抓被打时根本不在乎，可要收他的书时就死也不干，好像比要他的命还难受，这可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好奇。有一次我随手一看收缴来的转法轮，原来他们说的宝书就是这个呀，印刷装订封面设计都太平常了，可我回头又想这样的书他们还当宝贝，肯定有些特别的东西在里边吧。于是我就利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翻这本书看看，一有人来就赶快放下。记得我第一次翻到的地方是说，在高级生命看来，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而是为了返本归真，要返回去，还说人是从很高的地方一点一点掉下来的。当时我就愣住了，我想高级生命啥样子呀，怎么返回去呢？当时有人来了没来得及看，在下一次偷看时我知道了，返回去就要修心性，修心性就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难怪这些人被抓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原来是从这里来的。更奇的是说人都有两种物质，叫做德和业力，一白一黑，他们决定了人在世间的物质享受和身体状况，任何病都是业力干出来的。看到这里我真是庆幸自己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不然又要丢多少德呀。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偷看，书中有些东西我一看就觉得说得真对，没有更对的了。有些虽然半信半疑，但凡是叫人做好人的我看都没问题，因为我妈没受过什么教育，从我懂事起到她不久前病死，她对我的全部教育就只有做好人这仨字儿。我这样偷着读心里憋得慌，有一天我终于大着胆子趁人不备的时候把一本收缴的转法轮藏入手提袋里拿回去了， 那天回到家，我一身都是冷汗。隔天，所里抓进来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大模大样的，头也不抬就走了进来，好像是回自己家一样，一点都不像是被抓进来的。当小莫照例要上前动手时，老太太只是轻轻地盯了他一眼，小莫握紧的拳头就松了。小莫这当头炮没打响，小王骂人的机关枪就一个字儿也没吐出来，反倒是小琴当了主角，从头到尾就他和老太太在说话。第二天，所有人都出去了，就我和老太太在所里。老太太要求和我说几句话，我还没来得及想，口头已经答应了，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在小琴做记录的桌子前坐下来，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让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他看了个透。然后他就主动问我看过转法轮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便没出声。他就向我讲转法轮中的道理，其中有些是我偷看过的，有些不知道。他那清脆而柔和的声音极有穿透力，每一个字都打入我心中。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祥和，甚至甜蜜，让人老想听下去。但我慢慢低下头，不敢正对他的眼睛，因为他眼光明亮，慈祥中带着庄重和威严。难怪小莫握紧的拳头要松开了。我听着他讲，一点也没有要阻止他的想法，对他讲的道理也没有半点怀疑，心里好像早就知道他不会乱说，不会说一句假话的。而且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对我充满无限的关怀和爱护。到后来，我只觉得他的话语像一股清澈的暖流，向我心里直流进去。突然间我泪如泉涌。那天我一回到家，就洗净双手把转法轮拿出来，一口气读了几十页，这时我看到的每个字都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心里头没有半点怀疑和反感。老太太从第二次对我说话，就亲切地叫我儿子，我听了不但不觉得反感，反而从心里头感到高兴，甚至想入非非地对自己说，她要真是我亲娘就好了。有一次，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啊，不能光想自己，应该多替别人着想，这样自己不会难受，别人也会更高兴。自私的人永远不会有幸福的，别想到自己节假日都来值班，不能和家人团聚，就反感法轮功的人，以为他们搅乱了你的好日子。你替他们想一想，就为了有那么一点自由，读一读书，练一练功，就被弄得有家不能归，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被抓来毒打、关押、劳教、判刑，还有好多人已经被打死了。他们都不恨你们，你怎么能够恨他们呢？听到这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低着头好久不敢抬起来。老太太被送走那天我不在所里，她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经常涌起一股莫名的不舍。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偷偷读一读转法轮，都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了。读完后，我就想给小琴讲我读转法轮的事，叫她也读一读，但心里总有些害怕，万一他去向所长讲了，可不得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想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死了一两百了，人家打死也不松口说个不练，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有一天，小琴在上网监看明慧的动向时，我看四下没人，就走进去站在他旁边，鼓足勇气地说， 小琴，我早就想跟你说。没等我说完，他若无其事地回我说，要我也读转法轮是不是？我听了有一点惊慌，可更多的是意外。我说，你知道我读转法轮了？小琴露出从未有过的大人逗小孩的那种得意的笑容，然后回我，当然了，偷着读了还拿家去。我听了真的担心起来，我有些发抖地问，那所长会不会也知道了？小琴知道我胆小，赶紧安慰我说，我想他知道，但我想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听完小琴这么说，我不那么担心了，对小琴说，但愿所长不知道，或者真的不告诉任何人就好了。我接着说，那你想不想读一读呀？他又开始得意地回答我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读过呀？我一听真是惊喜万分，正要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读的，外面传来所长咳嗽的声音，好像咳得特别的大声，我们只好赶快假装读网上的文章。老所长一进门就问，有什么特别情况吗？但没等我们回答，他又接着说，不说我都知道，不看我都明白。明慧说别的我不懂，但他们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还真相信。所长见我们没吱声，他又接着说，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好，领导心里都是有数的。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话走出去了，远远地传来他说的最后几个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和小琴一听先是一愣，接着便都捂住嘴笑了起来。后来我问小琴怎么知道我读过转法轮，他只是反问了我一句，读过转法轮的人会看不出来吗？有一天，小琴默默地向我点头示意，等我走到计算机旁时，他指着屏幕上的文字说，可能你想看一看吧。那是明慧上的一篇文章，我还没读完，全身都颤抖了起来，血液都在沸腾。这篇文章正是以那个老太太的口气写成的，原来她是个修得很高的人，有好多神通和功能，他一来这儿就认出我是他某一世转生的儿子，所以那时他才亲切地叫我儿子，还耐心地向我弘法。我一下子明白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有不可言传的奇妙感受。想到这儿，我的泪水已止不住地夺眶而出。这时我突然想起所里还有别的人，回头一看，小琴正站在门口，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和小王说话。我明白他是在挡住其他人不让进来。我轻轻擦去泪水，极力抑制住自己，强装平静地走了出去，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家，赶快拿出转法轮来，翻到书前面的作者近照，看着那微笑的面容，他似乎带着几分期待，几分鼓励，好像又有几分责备。我双手捧着书，情不自禁的双膝一屈，对着那慈祥的面容跪了下来，我心中充满了感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跪，并且是对着一张照片，一个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人的照片。对着照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叫他一声师父。听众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何， 通常是不会知道的，也因此有些人不相信这些。但是对于这位干警而言，不管旁人信或不信，他自身的遭遇与体会是真真切切的，所以他才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吧。不知您听完这个故事，是否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呢？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有胆囊炎、胃炎、咽喉炎、膝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在我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所有的病痛都不治而愈。我有一个外甥在我们省城一所名牌大学读书，在上大二期间突然得了脊柱炎，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因他是学医的，他清楚地知道这属疑难病，不好治，就是在国际上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在为他担心焦虑。当时他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全家人整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他知道这病治不好了，哭着要求父母再抱养一个小孩给他们养老。我们知道情况后，我女儿就对我说，妈，你让他到我们家来，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的真言呀。我觉得这是师父借女儿的口在点化我，于是我打电话叫他们来我家住几天散散心。当天他们就来到我家，晚饭后我和女儿带着外甥去商场逛逛，顺便给他买几件衣服。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讲，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他听后一下子就觉得有了希望，表示立即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高兴地对我说，舅妈，我觉得好多了。我听后真是太高兴了，心里说不出的对师父的感恩。就这样，外甥在我家只住了两天就回家了。走的时候，我给他带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让他回家听。当时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休学手续都办好了，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好了，能回学校上课了。外甥最后不但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还读了医学博士，如今他是省城一所大医院主治医师，而且他还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要知道患上这种病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更不用说生孩子了。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是法轮大法挽救了他的整个家。另外，我有一个婶子，94岁了，我每次回家去看他的时候，都让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带上了真相护身符。他一直把护身符当个宝贝放在小钱包里不离身。2022年的冬天，他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家人把他送去医院，一到院就被收入急救室抢救。第二天一早，他儿子电话通知我说婶子住院了。我立即赶往医院，当我见到婶子的时候，他就小声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夜都在念，嘴都念干了。他儿子也说，他妈一夜都在喃喃地说着什么，我们还以为人不行了，是在说胡话呢。我说，他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我们的师父救他呢。从现在开始，你们和他一起念。结果病情大大的好转，第二天就能把他推到病房外面去晒太阳了，第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和他一起住的一个老太太才60多岁，和他病情相同，可是却死了。而他那年都91岁了，却这么快就好了。他们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七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世贞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
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6、7岁的时候，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18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2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6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二，诵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弘扬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4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5里地就是鱼杯饭。弘扬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山木折断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弘扬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 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两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我去矣，径直向余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余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5、6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9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3-4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狱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记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记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易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9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半三退，武汉百不停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4月20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 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承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4月22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二十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他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他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他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 走向光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